安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信息非常的重要啊，我们抓紧时间有一点祷告啊。慈悲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你已经把我们带到时代末了终结的意象，你爱你的教会，为你的教会舍己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尾声，在教会服事当中，我们确实要看到这个时代你伟大的目标和意象，因为民没有意象，民就会放肆，会混乱，会瓦解。主啊，愿你的标杆举起，如哥哥他的标志得胜的旌旗，打败仇敌所有的权势，把你的教会凝聚在你的目标和意象底下，是你的儿女们在你十字架的真理里面，在你的爱里面，能够彼此连接，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你要带领我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要我们得地为业，因为你已经坐在阿爸父宝座的右边，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。主啊，你要裂天而降，带着你的荣耀而降，把你的教会从地的黑暗中被提到你荣耀的光明里，使我们与你一同掌权，遏制仇敌所有的权势，撒旦所有的权势是无底的深渊和硫磺的火湖。主，教会永远的结局是进入你神儿子完全的荣耀，因为教会是你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，你是教会的头，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。你知道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，是披戴着主耶稣基督在羔羊的宝血里来侍奉我们的阿爸父神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祝福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今天的信息，也祝福讲员，用你的宝血在这里遮盖。你知道他的软弱，你知道他生命中的许多的破口，这个时候求你的膏油倾倒，求你的宝血在这里护卫，让他站起来放胆讲论你自己宝座的信息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听的和讲的同被一个圣灵所感动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啊，在先知书里面，我们知道先知的兴起是对一个时代失职的反应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知道讲到基督这个词啊，就是受膏者。受膏者这个词不是时间里面的思想，乃是永恒里面的思想。照着神的位格来讲，我们的主是神的独生子，照着他的职分来讲，是受膏者。受膏者就是弥赛亚，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膏油在他的心思里面，他的职分是先知，他的职分是祭司，他的职分是君王。他道成肉身的时候，看哪，拿撒勒人先知耶稣，他来奉承差遣的，就说神的话，圣灵高他是没有限量的。他复活以后，他不照着亚伦的等次，他是照着摩基西德的等次，他不照着立位的支派的条例，他是照着无穷生命大能的条例，坐在宝座上做荣耀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一直为教会祷告，使我们可以到他面前蒙连续的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当他再来的时候，就是君王的职分，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知道盟约有它的一致性，神的约是一致往前的，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永远不会调转，不会因着人的改变神的旨意就改变，不会因着人的失败神的旨意就失败，不会因着教会的现状神的旨意被拦阻。但是确实来说，神的旨意可以被单眼，那是神宽容的那个时代。所以在先知书里面，以西结书是一卷特别特别的书。我们说在以赛亚先知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圣子的先知，是预言那位弥赛亚羔羊的先知。 我们知道在耶利米我们就看见那是一位圣父的先知，他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，回来吧，他一直在一个神在一个父亲的地位来呼唤他的儿女悔改。唯有以西结先知是一位圣灵的先知，神的灵如手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在整个的以西结，你发现以西结这个人是一个很古怪的人。你读到整个以西结书的时候，他的生活他的样式都是作为预言来警告以色列人。从整个的以西结书，他有一个脉络，他的起点是宝座，他的中心终结是居所，这两个非常的重要。他的起点就是耶和华掌权，好像地上找不到他的居所，这个掌权的地方，这一位神冉冉的升起在天上。我们看见从北方刮来的大风，这是神的行宫，他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所有的罪恶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了时代末了的这个意象，这个居所出现之前，这个建造出现之前，神先知把以西结带到一个平原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平原都是讲到世界的那一部分讲的，罗德在索多玛俄摩拉的平原，埃及是一块平原，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乌尔斯拿地的平原被选召出来的。所以尼布加尼撒的梦不是在山上做的，乃是在平原做的，这个地方叫做杜拉的平原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原代表什么？代表安逸。平原代表什么？代表舒适的生活。平原代表什么？代表该隐城的建造，那里有牛羊牲畜，代表商业的发达，那里有铜铁利器，代表人与人的勾心斗角，那里有弹琴吹箫，代表人的娱乐与人的快乐都在该隐城里面。整个巴比伦的繁华给我们看到平原是那样那样的吸引人，但是你走进平原的时候，到了以西结书他不指出这个是什么平原，是斯拿的平原还是杜拉的平原，是意象中的平原。这块意象中的平原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也就是说在灵里看见在平原的四面都是骸骨，一堆一堆已经极其枯干的骸骨。为什么神要把他带进那个意象中间呢？感谢主，这是一个伟大时代终结的意象。这个意象既指着以色列人，你要知道神的话有一个原则，神的话有历史性，神的话有时代性，神的话有永远性。你说你在圣经读到神的话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历史的故事，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，但是有它的永远性。你每一次读到圣经你要敬畏啊，字句是有限的，但是经义是无限的。我们这里不提倡灵异解经，我们在这里是讲到已经解经，但是我们要提出神话语的那个性质。如果神的话光有历史性，光有背景，光有时代，不行，有局限。字句是叫人死的，经义是叫人活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了那个杜拉的平原，你如果读37章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37章的时候，你看到38章跟36章之前讲到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是什么？我们来看36章啊，37章之前，我们来看36章。26节非常的重要的这节圣经啊，这是整个以西结书的精华。我们一起念，预备起。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他们肉心。我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。在以西结书14节也是同样这句话，一共出现2次。你要知道读经有一个原则，重复的言语是最重要的。神的话说2遍你一定要注意，当圣经里面有重复同时的，这里再说，那里又重新提到，就是生命。什么叫生命记？再说一遍。 再重新一遍。所以在整本圣经有两次重复，三次祷告，祷告都是三次。保罗的祷告是三次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三次。但是你的话如果重复来话，那你要注意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，那叫重复性。圣经有一个重复性在里面。这个预言是什么？他说内心的改变啊，在枯骨复活之前，神要的是那个内心的改变。这个改变是什么？有心心，有心灵，有实心换肉心。弟兄姊妹，律法不能叫人得救的原因不是律法不对，乃是人心不对。阿们不阿们？律法没有不对，律法是圣洁的，律法是公义的，律法是属灵的，但是我们这个人不对啊。律法好像一面镜子把我们照出来，我们是一个罪人啊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没有办法靠律法来得救。我们这个人如果诫命来了，我们这个人就死了，我们这个人就挣扎了，我们这个人就被定罪了。所以神讲律法叫普世的人都伏在律法底下来遭受，说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审判。今天要有一个光到教会里头来的时候，我们跟所有的宗教的分水岭在于哪里？在于光照。光照特别的重要。今天人对道德有认识，对己没有认识啊。这个人犯这个罪我们认识，戒淫、偷盗、拜偶像、说谎言，你良心会责备。但是今天你要知道，人里面最大的问题，这些罪的结果是因为这个老我在作怪，就这个老我在作怪。所以我们每当提到罪啊，不是说我们犯罪了是罪人，是罪人才犯罪，不能本末倒置。圣经从来没有一个思想犯罪了成为罪人，是你本来就是一个罪人，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。当然你里面的罪，你因此你来犯罪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意象，看到你这个心啊是刚硬的不得了的，是一个实心。所以感谢主，这需要有一个光照，需要有一个光照。所以今天有一个心脏科的手术啊，你如果说心脏这个没有手术，你这个人像冠心病啊，你就倒下去了。今天神要做一个心脏的手术，不是在那里啊补补修修把你换掉啊，把你这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那个心换掉，让实心换成功肉心。所以在马太十一章的时候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这是一个柔软的心，非常的重要。今天到教会里头来，心灵跟心心把我们住在那个柔软的心里面，再不要刚硬。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有一个大的看见，这个看见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蒙拯救，我需要蒙怜悯。所以悔改啊，不是圣经里面谈到的悔改，不仅仅是一个行为的改良，是心的转变，心思的转变，将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将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所以我们在末世，在这一个伟大的意象中间，你要看见自己的本相，不必回避这个本相，你要带着本相来到神的面前。你要在杜拉的平原看到一切枯干的骸骨。在这个意象之前，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应许，将心心心灵使我们的实心除去，换成肉心。第二个我们看见啊，在三十六章的时候在三十六章在结束的时候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我的以色列家的人数，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这个是什么？复兴增长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在教会服事的时候都带出一个命题。我最近在执事会在跟弟兄姊妹一起读这个华里克牧师的直奔标杆，他有 两本书，一生一个是标杆人生，一个是直奔标杆。这个牧师可贵的地方，他就在探讨教会复兴和增长的原因。复兴的增长和在哪里 华利克牧师讲到，不是现象，乃是人里面的改变。特别到这最后一章，要得着神心意的百姓那一章，他特别提到，今天我的正道也是从他的灵感而来。所以教会的复兴与增长，一个是祷告，还有一个他的根在哪里，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改变了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我们讲到 FCCC， 我们这个宝贵的教会，30年走过来，我们在教会中参与了许许多多的活动，请问我们这些年来改变了没有？心改变了没有？我们要问一问，心意更新变化了没有？实心换成功漏心没有？心灵住在心心里面没有？这是神的一个盼望，一个预言。然后到37章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要工作了，这个灵就是手，神的灵就是神的手，这是唯一一次在旧约里面提到圣灵就是耶和华的手这件事。如果我们读以西结的背景来讲，很稀奇，这个人呢，30岁他是祭司，是布西的儿子，那一年是30岁。我记得在犹太人的，他是一个祭司族谱的一个祭司。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，有很多祭司神叫他改换职业。撒母耳本来是可拉后裔的祭司，神叫他后来成为先知，但是在这个以西结呢，也是这个祭司。当他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，在加伯鲁河边的时候，他祭司的职分从此失业。为什么？圣殿没有了，哪有祭司？弟兄姊妹，也就是说他属灵，他在属地上面所有的神职的生活到此为止，没有前途了。但是告诉你，这一位神的仆人，这一位先知，就在加伯鲁的河边，在被掳的时候，圣经说耶和华的话特特的临到他。耶利米的蒙召是在幼年，以西结的蒙召是在壮年，以赛亚的蒙召是在晚年，很有意思。但以理是一生，非常非常有意思。你去看这个四个先知啊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耶利米的蒙召是在幼年，以西结的蒙召是在壮年。为什么壮年啊？他壮年，他有个热心啊，他要出来侍奉神啊。但是看到神家的光景，他已经属灵的前途已经完全断绝了。但是这个时候，神的灵在他身上工作，他从祭司转换成先知的侍奉。所以以西结的侍奉是最艰难的，因为这个时候的百姓是最麻木的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这个麻木？麻木是比一切的东西都困难的，不仅是选择错误，而是对着神的那个荣耀的反应他没有知觉。这个叫做以暗为光，以苦为甜。所以在神的子民中间，只满足于自己的事物，对神的心意没有反应。这个就是一个时代的特招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到了第38节，我们看见我们看见是什么呢？我们请大家翻到38节，38章。不是37章的后半，不是，对不起，这个枯干的骸骨以后到第15节，不是38节，38节是哥哥了15章我们看见分裂止住，归回一个牧人，他们来遵行神的话，就是以弗莲、马拿西跟南国跟北国，从罗伯安开始分裂以后他们形成了一根杖，合一了，归回一个牧人，引到本地。然后呢，我们注意第28节，我的圣所在我，第27节，可以说是第26节啊，并且我37章第二，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作为永约，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使他们的人数众多，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，直到永远。我的居所必立在他们的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我的圣所已在以色列人中间，直到永远。外邦人就必知道以色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。你看，前一章，在这个枯骨预言之前，是讲到内在的生命的问题， 新的改变，教会复兴和增长的原因。后面经过枯骨的复活，我们知道分裂止住了。这个分裂不是一个现象，是人的内心。他归回一个牧人，他听到牧人的声音，然后他能够遵行神的话，这就是教会与增长的原因。教会必须有两个阶段，一个复兴，一个建造。复兴没有，建造没有，教会的增长是虚的，是虚胖的，一定要注意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服事的里头，作为我传道来讲，你一定要把神的话来告诉你们，真正的增长复兴是什么？内心的改变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分裂止住，回归一个牧人来遵行神的话，这个就是教会的复兴和建造增长的原因。第二，你要看见神的灵就是神的手，他今天在做什么？寻找合用的器皿。也就是说，你在教会里，他先找到能够使用的那个器皿，非常的重要。你是不是能够为主站住的那个器皿？就像以西结，他属地的前途没有了，圣殿拆毁了，祭司已经失业了，他的前途在哪里？但是他还是在神子民的中间，在加伯罗的河边陪伴着神的子民，一同走过这一段艰难的日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教会混乱的时候是显出得胜者的时候。教会越有难处，你能不能陪伴神的子民走过这一段艰难的日子？很多人对教会有指责，很多人对教会有判论断，很多人对教会盼望里面有许多的供应给他，利用给他，但是从来有说爱教会的人有几个？所以华利克牧师讲过，这个时代利用教会的人多，爱教会的人少。所以当时今天在赞美这敬拜团队的时候，他们就说为耶路撒冷祷告，直到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，昼夜必不歇息。我们为自己家里的事祷告的很多，为教会能不能有24小时的祷告，只等到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皮不存毛将复焉，基督徒的生活是教会的生活，离开了教会，基督徒活不好。所以我记得带领我的那个老姊妹尼托生的同工，坐牢监14年，60岁坐牢监，74岁从牢监里出来。他经过肃反，弟兄们的控诉，当时在上海两个反革命集团，一个是军平美反革命集团，一个是尼托生反革命集团。天主教的反革命，他定罪为反革命集团，没有一个神父，没有一个修女去控告神父的，唯独新教，就是我们聚会所，人人控告。很多的人就把弟兄们控告出卖。当这位老姊妹也是为着三字的问题被控告抓进牢监，60岁抓进牢监，74岁出来，14年在牢监。你知道吗？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去看望他，他度过这14年的铁窗，都是天主教徒来接济他的。他很清楚，你不要轻看天主教徒啊！你不要认为啊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天主教徒有受苦的心智，因为他们在地上没有产业，这些神父修女。但是他出来以后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再不去教会了，我对人已经失望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一生把所有的青春、所有的才华，你知道，她是徽商钱庄的大小姐。”是一个大家族出来的小姐，你知道当时在中国复兴的有多少的神的儿女，出生都是不得了，为主的缘故全部摆上在中国传福音的。他说：“我再也不去教会了。”有一天听说他的一个同工在三字里面很红很红，突然之间乳房癌晚期，要离开世界。圣灵提醒他，他说：“你早期是他的同工，你应该在他离开世界之前去探访他一次。”这位老姊妹说：“不，我里面的伤害太大，当时就是这一批人来控告我、害我的，我为什么要去看他？”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有一个打雷的声音领导他，他说：“季仲宇， 你没有教诲活不好啊。这个老人突然之间听见神的话，你没有教诲活不好啊。这个老人那一天他说这一天他在认识什么叫做教诲。教会的意义是什么？不是人与人的关系，乃是神的心意在这个教会中能不能实践。后来这个老人流下眼泪，他说，主，我顺服你。我去看望他，看望他早期的同工，也是伤害他的同工。后来这位同工也离开了世界。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印象，刚刚从出来服侍主二十几岁，那个时候正好会所正在，那批像犹大一样的圣徒都回来了，卖主卖友的，说难听点就是卖主卖友的啊，回来了，他们带着懊悔回来。那批从牢监里面为主站住，关在牢监十几年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的人也回来了，从青海回来，从内蒙回来，从新疆回来，从白毛岭回来。当他们回到教会的时候，是两班的人坐在桌子上，一同在那里掰饼纪念主。那个哭声啊，我印象很深。那些卖主卖友的人懊悔啊，那些从牢监里出来的人接纳他们，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这个叫做基督里的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必须要有那个爱，教会才有前途。我们不能够指责对方说你怎么样我怎么样，教会的门永远向每一个弟兄姊妹打开，凡主在宝血里所接纳的都要接纳，否则不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一个宗派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今天神要找到合适的器皿，就是在最教会最有问题荒凉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在圣灵的里面，神手的里面来体贴神的心意。所以人子他是一个人子，他有家庭，他有妻子，他有艰难，但是他却是以色列家的守望者。所以以西结书里面充满了比喻，从宝座一直到居所的建造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今天神在那里要用找到一个合用的器皿。 FCCG 有吗？你是不是为着神的家是一个合用的器皿？年轻人中间有吗？中年人中间有吗？老年人中间有吗？我要问一问。不要再指责教会有多少的破口，教会是有病，但是教会有种病是什么？是炎症，可以治疗。有种病是肿瘤，要切除。在病里面有两种现象，我是从毒药的，是炎症，看起来很凶险，但是你用这个抗生素啊，用外术刀，这个炎症就好。有一些是肿瘤，什么叫做肿瘤？分裂就是肿瘤。许多人的软弱失败都是炎症，分裂就是肿瘤。一个教会绝不能有分裂的灵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给我们看到，首先对付的就是分裂的罪。在教会里面有两大罪，一个是属于道德的，娶继母的是道德的罪，当然要对付，是个人的。前书是赶出教会，后书是把它挽回过来。但是分裂的罪不得了。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今天是在哥林多教会是下面的弟兄姊妹分裂，上面的同工是合一的。今天的时代是上面分裂啊，很多的时候是带领的弟兄姊妹里面内耗，产生下面的羊群无从适从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神要找到合用的器皿，对那个失职的反应。第二，以西结是用生活的整个的见证来警戒以色列人，他的生活就是警戒，就是预言。你说整个的先知最怪的就是以西结，他的妻子当夜死，他像一个逃难的人，而且不得妻子，不得埋葬。你去读以西结书，所以圣经里面很稀奇，有些叫先知娶淫妇，何西亚就是娶割灭，娶一个妓女回来，这是反常的。有些叫耶利米不许娶妻啊，在那个以色列不许娶妻，因为这块地要贝罗， 而且在你贝罗之前要买地，哪个时候贝罗来买地啊？这个房地产永远是亏本的啊！但是神叫耶利米去买地置产业，叫以西结的妻子在30岁就那一个晚上死掉。所以你读到圣经的时候，你就觉得非常的稀奇，他整个的生活就是见证，他在生活当中所有的难处都是见证，成为以色列人的警戒。所以这个时代终结的一个意象，你看到了这里，我们知道神的手要借助他的灵工作，第二个他要找到合用的器皿，第三个他的生活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警戒。你是不是能够在神的家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活出来，非常的重要。好，还有一个向先知挑战的问题是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这是神向以西结的挑战，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，这些骸骨你能复活吗？所以感谢主啊，人能做一切的事，但是人面对死亡束手无策啊，人能可以做什么样的建造，什么样的事？所以这个问题是神，全能的神向以西结的问题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们每一个人看油画的时候，现在印象派很多人专门画那个骸骨啊，危险品仓库里面一个骷髅两根骨头啊，这个标志就是危险品啊，这个毒药剧毒的标志就是一个骷髅两根骨头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剧毒的标志，谁都不喜欢看骸骨啊。所以你看见啊，从前面我们看见从标志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所中的敬拜，好像撒玛利亚人，好像犹大，这些人已经形态摆出，他们在那个地方已经拜偶像，屈服于外邦一切污秽的偶像。但是到了这里，我们看见一片的骸骨。骸骨有三个性质，第一个性质枯干，枯干是它的特征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什么叫做骸骨？骸骨就是说你里面已经枯干了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刚才说，葬在比斯达池子边的那个摊子就是枯油，里面有血气枯干的人。什么叫做枯干？枯干就是没有能力，生命在内耗，肉症里面所带来的就是枯干。今天很多在教会里面的人没有新鲜活泼的力量来侍奉神了，连聚会的力量也没有了，每个主日来是一个负担，而是不是享受。你要记住，当主日我们来到教会是一个形式，是一个责任，没有享受的时候，教会出问题了，因为它没有吸引力了，没有力量了，来到教会的面前枯干了。所以我们的主有两次发怒，一个是进入圣殿的发怒，还有一个就是在安息的那只枯干的手被主医治的时候，当以色列的犹太人在那里控告主的时候，我们的主眼睛发怒，心中忧愁，他们的心硬。所以枯干是什么？你没有力量了。所以这是一个标准，当主日来聚会的时候就不愿意找到，不愿意安静在主的面前，好像聚会没有吸引力，好像这个聚会这个家不是，没有归属感。到教会来，来也可以不来也可以，是一个形式的东西，这叫做枯干啊，里面没有那个新鲜活泼来到神面前的那个吸引力。当我们把主高举起来的时候，你只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，其实属灵的东西是一种吸引啊，这里有吸引啊，感谢主，这里有吸引的时候，你的教会就有前途了，这里有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常常这个小敏的家呢，看哪，这里有神的同在啊，看哪，这里有这个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这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当教会在内耗中，彼此在那里对付的时候，要耗尽的就枯干了。第二，腐烂，腐烂就是什么？瓦解掉了，臭啊！所以拉撒路在坟墓里面，主耶稣到的时候，哦，不能，必是4天，臭了。臭是什么？尸体的味道啊！什么是尸体？与头隔断的叫尸体啊！弟兄姊妹，死亡带来的是腐败啊！腐败就是什么？一切罪恶在那里泛滥了啊！这个叫做腐烂啊！所以我们最怕的就看见腐烂的东西 啊，里面的自以为是，各种各样的，没有大罪，但是小小的一只苍蝇能够叫整个的香膏腐败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第二就是腐烂，就是容让罪恶进来，容让很多很多的东西进来。第二，第三是什么？骨与骨之间脱节，就是分裂。本来骨与骨之间能够联络的，现在分裂。所以骸骨的性质就是枯干、腐烂、分裂，就是死亡的象征。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平原看到这么多的骸骨，你说怎么办？耶和华就要问他：人子啊，你能使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们有时候看看教会，看看我们自己的本相，我们都绝望了，因为枯干、腐烂、分裂、死亡。所以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环境，神向先知有一个挑战：这些骸骨能不能复活？对不起啊。感谢主。下面一句话我们特别要注意啊。这其实神在那里诱发我们的信心。其实教会的生命 是信心的灵，非常的重要。其实神的创造是信心，复活也是信心。所以我们这位神是死无变有，叫死人复活的神。神的意思说，你不要注重这些骸骨了，你要注重我，你要注重我的应许。所以华里克牧师讲一句话非常宝贝，不要注重现状，要注重神的应许，要注重积极的。这个就是意象。今天很多人要想解决问题啊，这个问题教会只能产生救火队啊。这个问题来了，我们去解决扑火；那个问题来了，我们解决扑火。但是在扑火的同时，我们这些同工们没有一个意向凝聚在那里，就是说为什么做？这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在这里做？我为什么在这里做？所以神今天把我们从现状来带到他的应许当中，你要凝聚在这个应许。所以 FCCC 神对这个教会有什么意向？有什么应许？非常的重要。这不是靠牧师传道几位执事能够解决的，是每一个圣徒在里面要有一样的心思，要有一样的意念，使神的心意得做满足。感谢神。要注重在这是一个现状，现状你无法改变，那个瘫痪的情形就像五个狼子一样的，所有血气枯干的人都在那里，你能吗？我们不能。感谢神，当人不能的时候，神能。所以在意象中间的时候，神把我们彻底的本相全部的暴露。所以神经过历史中间，在教会发生的每一件事，消极的多于积极，神是显露人心的本相，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悔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积极来的时候，就是神的浪兴起来了，你要踏着浪前进了，这是很快的，我告诉你。所以在黑夜漫漫长的时候，亚伦的那根杖在黑夜中发芽长叶，结出熟杏。你的杖是不是能够复活，需要一个漫漫的黑夜，你才能出来侍奉神。为什么亚伦的杖能够发芽啊？这根发芽的杖要放在月柜里啊，月柜三样事物啊，两块法板，盛金冠的玛纳，啊，还有一根亚伦发芽的杖。这个就告诉我们，你这根杖是发芽的，要经过一个晚上它才能发芽。现在你不要再注重现状，要回到积极的那一面。正如我们执事会有个亲爱的弟兄，他讲不要再内耗了，要注重那些积极的东西。神的是一位积极的神，要传福音，要信人跟进，不要把那些消极的东西把下面的一代带垮了。要说凡事说造就人的话，什么是先知的服事？就是安慰、造就、劝勉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不要再注重现，要注重神的作为和应许。神的灵已经在这里工作了，已经把这么多的 工厂该给我们了，我们预备好了没有？神季节的风已经吹起来了，你能不能踏上这个浪，踏上这个宣教的浪，在那么多的孩子们面前能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？每一个中年的家庭应该把你的家打开，不仅仅是几个 host family， FCCC WCCC 他们已经动了，他们很多的事工在开始做了，但是我们呢还是在表面上面。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那个积极的东西，在望着这个积极的东西在前面走。归根到底是什么？神的话，神的话和神的灵工作。所以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和圣灵工作的一个看见。创造如此，复活也是如此。在枯干的骸骨，第一个复活它有什么能力？震动的能力，震动。将来有一个大震动，我们不被震动，我们既得了那不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要从虔诚敬畏的心来服侍神。你知道今天是一个震动的时代，凡不是神心意的东西都要震动掉。在崩山碎石时候，你要听见微小的声音对以利亚说，这个声音就是圣灵恩膏的教导。他在外面震动，他在里面有那个微小的声音在那里。所以神的话来，震动就来，鸟巢就在那里倾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被震动，震动了没有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神的话有联络的能力。当神的话一来的时候，他将万有，他用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在希伯来书讲，这个托住就是凝聚，这个托住就是联络。你看整个的宇宙的规律是神儿子的话在那里托住凝聚着。尤其在宇宙中有两股力量，一股是建造的力量，一直往神的旨意往前，一种是破坏的力量，那就是撒旦的力量。为什么地上有灾难？为什么地上有这么多的痛苦？你人心里面有这么多的黑暗，有撒旦的力量。所以其实说到底，是神的旨意跟撒旦的计划的征战，是神的灵跟邪灵的征战。这个征战表现在什么地方？表现在你的内心里面，你的思想里面，你的情感里面，你的情绪里面。所以你需要得着医治。你看不见的那个灵界的征战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你都在你的内心当中。所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够站立得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话有联络的力量。你今天对圣徒的力量没有联络，你里面是分化的。如果有一天你到教会看到每一个弟兄姊妹像亲人一样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联络的力量就来了。你再没有论断，再没有批评，你是联络的。你再没有被以往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所搅扰，你看他是羔羊宝血所赎的人。那个时候你就拥抱他，你说你是我亲爱的弟兄，我愿意为你舍命，那个教会就有前途了。联络的力量，这个是从神话语的凝结的力量。第二个，神的话有遮盖的力量，皮筋骨肉在那里遮盖。什么叫做遮盖？不是说没有原则，遮盖就是说在一个挽回的地位来挽回别人的亏欠，也认识自己的亏欠，这叫做遮盖。为什么挪亚被咒诅，这个韩被咒诅，是因为他没有把一件外衣遮盖在父亲的赤身上面。我们需要一个遮盖的力量，不能揭露对方的羞耻。你知道那一位羔羊已经赤身裸体的为你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担当了你的诅咒，担当了你的刑罚，担当了你的羞耻，你为什么还不能遮盖你的儿别的圣徒呢？要遮盖，要遮盖，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生命被赎的儿女。我是用命在这里讲道啊，弟兄姊妹。第三，神的话有生命的力量。 今天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知识的路，道理的路。虽然外面的眼睛亮了，你就看见你的羞耻和别人的羞耻，定罪别人，你自己在罪疚的里面。虽然有无花果树，也不能够遮掩你的羞耻。还有一个力量，是生命的力量。生命的力量在哪里？当人碰到你，是活的，是活的，因为你有遮盖，你能用那一个复活的生命来供应别人，来供应别人。第三，神的话有复活的力量。这个复活是什么？就是苏醒和复兴的力量，不仅叫自己复兴，还给人带来复兴，不是互相的诋毁。复兴啊，所以耶和华叫我苏醒啊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。我们今天这个人在教会服侍，好像浑浑噩噩，没有那个复兴的力量，苏醒的力量。我们要为这个教会祷告，神的话和神的灵有复活的能力，这个能力就是苏醒。神的话有站立的能力。现在不是说我们做什么，站住就是得胜。所以以弗所书说，你站稳了。所以我劝执事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不因着所有的风浪倒，站稳了，在祷告里面站稳了，在破口上面防堵，人进人出是正常的，但是教会永远支持安立在这个地方。压伤的芦苇逐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逐不吹灭，站住就是得胜。每一个人站在他该站的地位，高举元首，持定元首，彼此联络，彼此扶助，教会就有前途。第四，神的话有征战的能力，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。这一批枯干的骸骨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，但是神能成为他极大的军队。什么叫做征战？征战不是跟弟兄姊妹征战，我们不是与输血气的征战。如果彼此相咬相吞，是告一本怎么讲，同归于尽。教会不是世界，不是狗咬狗的地方，教会是同心合一的地方。所以要有什么？要有征战的力量。今天在神的里面，你要看到灵界的征战。当每一次的教会的我分化争执的时候，撒旦拍手，耶稣忧伤哀哭。所以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为这座城哭泣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，好像小鸡聚集在母鸡的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不愿意。如果我们今天愿意，你向耶路撒冷哀哭的话，神有这个征战的能力。神的话有复兴的能力，他会站起来。这个复兴的能力叫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伤害完全的挽回，好像没有一样。这个叫做复兴的能力。神的话有更新的能力，就是神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活了。最终神的话能够将以色列人安置在本地，有建造的能力，有建造的能力。所以整个的以西结书最终的目的是建造，不是拆毁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，神的灵在那里做这样的工作，他的能力在那里出现。所以这是一个复活的大能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不仅仅认识神的创造，更要认识基督的那个复活的大能。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死无别有叫死人复活的神，这是一个复活的大能，在复活的大能中来认识他。特别在教会里面，在生活里面，我告诉你，你只要为教会站住，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别的都要加给你。今天可叹，今天教会很多人的弟兄姊妹那些加的东西特别注目，神的国神的义没有注目。神要祝福那些对教会有认识的人，你要在复活的大能中经历主， 啊，你不是一些知识的道理，神学的知识，你在随时随地在经历。每一次教会的风波都是对复活大能的经历啊。我个人看，哎，是对复活大能的那个经历啊。所以你要为这个教会，你在经历的当中，别的没有好像经历这个苦痛，所以每一次的真苦痛都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经历，你才能在复活的大能中侍奉主。那这个侍奉带出来的果效是何等的扎实，是从认识和经历来的。认识是启示，经历是这个启示成为了你的生活，接着这个生活带出来的侍奉是何等大的大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，主啊，你是知道的，赞美主。当神来挑战他能复活吗，先知怎么回答？主啊，你是知道的。这是一个时代性的主权和审判的祷告，不是还权柄与执事会，不仅仅是还权柄与执事会，是给主有地位。当我们每个人给主让出空间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工作。所以你千万要记住，你在神家的发言要谨慎，不能够随随便便。主是知道的，所以你看主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若有人爱神，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。你知道神的知道里面包含了他的主权，包含了他的审判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做多人的师傅，要知道神是知道。所以当我们在解决难处的时候，你要给主有时间，给主有权柄，说，主啊，你是知道的。当我的信心够不上的时候，你要说，主啊，你是知道的。这是时代神人主的主权和审判的呼求。好，主要叫我们认识这个伟大的目标与意向。这个目标在哪里？这个意向在哪里？所以这个起点就是对这个目标意向的认识，最终带出一个荣耀结局中的荣耀的教会出现。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说，要用水洁濯道将教会洗净，可以他献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毫无皱纹等类的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荣耀的结局，我们有得赎的日子已经要来到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希望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委身在教会，主给我们有限的生命的年日，盼望我们珍惜在 FCCC 这个服事的年日，彼此建造，彼此联络，成为神家奥秘室的管家，忠心的执事。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为主打那美好的仗，正如保罗接受他要离开世界，他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愿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结局。我们的人生很短暂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能跟弟兄姊妹有多久的服侍守望，但是既然主把我带到这里来，在这个转折的时候，我盼望跟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成长，堵住一切的破口，把主那个荣耀的结局带进来。愿主祝福他今天的话，阿们。